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知道，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立，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作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欠人之公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跟住落嚟，我哋系讲道嘅时间。今日我哋有陈德修牧师喺我哋当中正道，佢嘅讲题系神的不改变与人的不改变。我哋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如果大家仲记得啦，我哋讲到马拉基书第一章，我哋话当我哋认定神嘅慈爱，同埋我哋经历神嘅慈爱嘅时候，我哋就有能力去做见证，去传福音，我哋亦都能够活出一个喜乐嘅生命。今日咧，我哋会从马拉基书第二章同埋第三章，喺睇一睇喺一个急速改变的世代里面，神怎样能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一个稳定的一个的元素。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真的活在一个很急速转变的世界里面。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在直至1900年为止，人类整体的知识大概每100年是增加一倍。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个时间缩短了，我们人类的知识增加一倍只需要25年的时间。到了现代2018年，社会学家告诉我们，那个时间又缩短了，就到了13个月就可以人类的知识增加一倍。而 IBM 公司一个科学家，他估计在不久的将来，人类整体知识只要12小时就可以增加一倍。这个当然不是说你和我睡一觉醒来之后12个钟头，我们的脑袋就知识增加一倍。它主要讲到科技的发展，电脑正在为人类去扩展各类的知识，科学的知识，天文理上面的知识等等。不单止是知识方面，在物质方面，人类很多新发明，很多新产品日新月异。如果有一个人，他50年前他沉睡到今日才醒起上来，他可能很诧异现在的世界，他见到各样的事物，可能他以为自己已经活在另外一个星球里面。在精神方面亦都有好急速的转变，我们人类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做事的方法，亦都随着这个急速转变的世界亦都需要转动。亦都可能由于转动得太快的缘故，所以好多人在生活的方式上面，在道德的抉择上面变成无所适从。作为基督徒，包括在座当中可能还有未信主的朋友，我们怎样去适应这个不断改变而且是急速改变一个这样的世界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或者我们可以思想一个的例子。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看溜冰，因为溜冰表演是一个很优美动作的一个的表演。只要那些运动员他们穿上一个溜冰鞋，就可以毫不费力从场地的这边就滑到去另外一边，而且在其中就做出很多很优美的动作，平常做不到的一个动作。其中有一个动作呢，就是运动员急速自转。我们看到那个运动员呢，他在两三秒钟里面呢就转动了十几二十次。有一次有一个记者就访问一个溜冰家，就这样问他，他说你看见你身体急速旋转十几二十次，为什么你不头晕的呢？而且呢你立刻可以做出另外一个很困难的动作。这个溜冰家他就回答，他说当然如果我们能够闭上眼睛，那个头晕的机会就会减少，但是我们运动员是没有可能闭上眼睛，因为呢我们需要知道自己转到哪个位置才能够做下一个的动作。但是我们有一个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视线跟着我们的头转动，我是会头晕的，但是当我高速转动身体的时间，我的视线是看着场馆里面一个定点，可以是一盏灯，可以是一个场馆里面一个时钟，可以是一个抽风扇那个的出口。当我这样注目在一个定点的时候，我就不会晕倒了。弟兄姊妹，这句说话其实有属灵的意义在那里。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眼花缭乱，令到我们眼花缭乱的世界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定点，而神就是这个定点。当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头晕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可以明白到的一个的教训。或者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给我们有最少四方面的教训。当经文开始的时间，以色列人他们注目不在神的身上，他们注目在他们所处的环境，特别一个环境里面不公平，不是很公义的一些现象上面，所以他们就向神和向马拉基先知作出一个投诉，或者作出一个结论。在第十七节，他们就投诉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指控，并且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尝试进入以色列人的思想里面，当时以色列人认为社会上面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很多不公义的现象，但是那些作恶的人竟然一切顺利，生活丰富，有威有势。如果神是掌管这个世界，那一个很自然的结论就是神喜欢恶人，神很喜欢那些作恶的人，所以很赐福给他们。所以神其实都不算一个公义公平的神。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看到的是恶人表面上的成功顺利，有威有势，又有各样的享受，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以前听过一个黑社会头目他的见证，他信了主，他以前是黑社会的大佬，他信主之前在黑社会上面有江湖地位，每次行在街上面都是普通的良贫百姓就很怕他，连那些黑社会的帮派的人都很怕他，犯罪的勾当亦都为他带来很多金钱上面的享受。但是他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呢？他做见证这样讲，他说我其实不是好像一般人所看的很羡慕我的地位，我其实心里面没有平安，每一天都活在提心吊胆当中，因为我的仇家太多， 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出街就被人埋伏，就会被人暗算，我外表虽然很威风，但是我心里面真是无平安，常常担心。所以所谓恶人享福，其实只是表面的一个现象。香港有一个做生意的富翁，富甲一方，出入的时候前呼后拥，香港冇人唔识，一个面孔一出电视，个个都知道佢系某某人。有一次佢突然间喺香港消失，冇人知道佢去咗边度。佢嘅公司嗰啲人亦都唔回答佢去咗边度。但系而家过咗十几日之后咧，佢又再次出现，咁咧记者就去访问佢啦。究竟你去咗边咧吓？点解咁秘密呢？他就回答，他说过去十几日是我人生里面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好耐没有经历那么快乐了。我去了东南亚一个小地方去旅行，在那里我终于可以享受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自由自在的在街上面去行走，不需要保镖，不怕被人绑架，没有记者好像你们这班大哥那样去追踪我。可惜而家我又要翻到去呢个监狱里边啦，我又再次喺大家嘅面前啦。啊，呢句说话俾我好大嘅反省，有权有势嘅人可能比普通人更不快乐。所以以色列人喺度嘅观察未必一定系啱嘅，但系喺以色列人呢个嘅投诉上边，我哋可能会睇出另外一个嘅事实。就是他们提出的疑问，在表面上好像是一个理性的疑问，即是神怎样容许这些恶人这么好，其实可能是一个烟幕。在马拉基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神就给了以色列人很多的责备，包括侍奉态度的责备，他们献祭态度的对他们的责备，道德选择上面他们的错误，神给他们的责备，婚姻问题，神给他们的责备。当人受到神的责备的时间，可能有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谦卑下来，愿意改变自己，看到神的责备他愿意改变自己。第二就是听了就算了，没什么改变。第三个可能是更差的，就是找出漏洞，去怀疑神那个的准则，你的准则是不是这样的，甚至怀疑他的存在。以色列人在这里很明显采取这个第三种的态度，就指出神你都不是好好的，你骂我们，你自己都不是好好的，你看看那些恶人几顺利。弟兄姊妹，到了今日，很多人在面对神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的指证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用这个方法。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就遇到未信主的朋友，他们询问很多理性上面的问题，其中有很多我们是相信是很真诚，他们是真诚有这个理性的问题，他们的目的是要找出真理，他们的目的是要理解关于神的事情。但我们亦都不能够否认，有小部分，即管是很小部分的理性问题，其实是个烟幕来的啫，只不过是要降低他们有神观念那个的合理性，降低了这个合理性，然后就可以因为降低了神的标准而被他们引起的不安，即是面对神那个咁高的标准引起的不安，所以他们将它降低，用这些理性的烟幕将它降低。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就算解答了对方理性的问题，很快对方又提出另外一个理性的问题，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触及他不能够信主那个根本所在，不是理性，而是在于在意志上面是不是愿意过一个不同的生活方式，一个有神的生活方式。在这些情况底下，最好的方法就不是要赢得理性的辩论，有时候我们觉得一定要赢了这个辩论他才会信主，不是，未必是这样， 反而是真的为对方去祈祷。我们继续指出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希望到了时候在圣灵的感动里面，这些慕道的朋友他们能够作出一个蒙福一个的选择。不过同时我们都要提醒自己，我们信主的人有时候都会撒出同一个的招数，犯上同一个的毛病，用理性的疑问去遮掩了我们不想信服的一个的动机。有时候以至到我们的灵修、我们的读经变成一些理性思想的活动，没有改变到我们那个生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真的要学到一个功课，在其中真的要更加的小心。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神的审判会按照他的时间来到。以色列人就在二章十七节提出投诉，其实是对神一个很大的侮辱，但是神都乐意回应他们，在三章第一节和三章第五节给他们回应。三章第一节的上半节那里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这里很明显是指到新约时代施洗约翰，因为圣经形容施洗约翰是预备主的道、修正他的路这样一个的使者。然后第一节的下半节讲到，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里又很明显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临。我们看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的降临，他们一方面是要宣告福音，但是一方面亦都是要宣告审判。所以我们如果看施洗约翰他出来传道的时间那个信息，他是说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放在火里。而关于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当然是宣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个大喜的信息。但是稍后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十七节还有十八节，那里讲到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神话神会答以色列人控告他的不公义，神的回答就是审判会按住他的时间来到。然后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五节圣经就举例说明了一些受审判的项目，就包括行邪术的，这个讲到宗教上面的事，犯奸淫的是指到道德上面的事，起假誓的是指到诚实上面的事，亏负人之公价的是讲到那个经济运作的事，欺压孤儿寡妇和屈枉寄居的是讲到欺凌弱者上面的事，同埋不敬畏我的，呢、这个讲到系藐视创造主嘅事。啊，呢啲都系神审判嘅对象。啊，呢啲审判嘅信息，一方面系对恶人讲嘅，话俾佢哋听，有一日佢哋总要面对神呢个审判官。但系另外一方面，亦都系对信徒讲嘅，提醒我哋，我哋需要有传福音嘅责任。我们通常在美国，我们有一些很新的衣服，我们有一些很新的家私，捐给谁呢？我们说捐给救世军。救世军原来是英国创办的，他的创办人叫做北卜威廉，他本来是教会的一个牧师来的，做得很好，但是后来为什么他成立救世军呢？这个救世军的目标就是向社会上面低下阶层的人去传扬福音。 根据他自己的见证，他有一个转捩点。这个转捩点就是他听了一个大学讲师所讲的一番的说话，被他激发了。这个大学讲师是不信神的，他公开这样讲，他说如果 我相信你们这班基督徒所谓的审判和定罪，我早就跪在地下走遍伦敦大街小巷去叫人逃避这个将来要来的结局。这个大学讲师他讲的说话其实是要耻笑一班基督徒，他自己是不是一个能够肯将他的信念实行出来跪在大街小巷去传扬信息，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疑问。不过我们不用理他，但是这番说话却是感动了卜威廉，希望今日亦都能够感动我哋。我哋知道审判迟早会嚟到，我哋就需要好好嘅传扬福音。审判迟早嚟到，未信主嘅朋友真係要把握呢个机会去接受呢个嘅福音。然后今日嘅经文俾我哋第三方面嘅教训，就係神嘅同在除咗俾我哋平安、俾我哋喜乐之外，亦都包括有磨练。三章第二节，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碱，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弟兄姊妹，有时我哋想到神嘅同在，我哋就联想到我哋得帮助，我哋得供应，我哋得医治，我哋得平安。冇错，呢啲固然系主同在嘅福气。但是这段圣经却是给我们有另外一方面关于主同在的一个的真理，就是主的同在也都包括磨练。然后这段经文就举了两个例子，刚才我们讲过的，一个就是炼金，一个就是漂布。炼金的过程是怎样呢？就是将他们有金成分的石头首先打得破碎，然后放入一个熊熊烈火、高温度的火炉，然后使到那些金属的成分融化，融化了之后就将浮在表面上那些杂质、其他那些不完全的一些的其他的金属就将它撇走，然后才倒落一个帽里面，就变成金币或者变成金砖。需要打碎，需要被溶解。有漂布亦都是一样，将已经纺织得好好的、已经好靓的布放在有腐蚀性的碱水里面，然后才能够得到它的颜色固定了的一些的产品。所以这两个例子给我们看到很多美好的灵性其实在困难里面去磨练出来。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地方官新官上任，他就想试验下当地的居民，观察下当地居民的文化的水平、道德观念的水平。于是呢，他就将一块大石头就放在那个城市里面的大路里面，然后他就坐在路旁一个楼房上面就观察那些人反应是怎样呢？结果他就见到几乎所有的人经过的时间都绕过个大石头走，那就算了。然后偶然有马车经过，车上的人也都是绕路这样去移过，过了之后还高声在咒骂官府不好管理条道路，有个新官上任，这个官不是好官。最后有一个农夫他经过，他就见到一个石头，他就将背上很重担就放低，然后他就将个石头移到去路边。但是奇怪的就是他当移开个石头的时间，发觉下低有一条金条，而且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这个金条是要奖励搬开石头的人，然后下面地方官签上他的名字。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故事，但是其实 有啲属灵嘅意思喺我哋嘅生活里边。有阵时我哋发觉石头挡路，石头挡住我哋嘅路。但系当我哋愿意将佢移开嘅时候，我哋往往发现神喺下面藏有所预备嘅宝藏。有圣经喺度讲，当人被炼净之后，佢嘅侍奉就更加蒙主悦纳。就好似第三章第四节所讲，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这节圣经当我们看到，加上我们刚才讲到主忽然进入他的殿的描写，给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洁净圣殿。耶稣去到圣殿，见到那些人在买卖叫嚣，那些祭司那些利未人其实是串通这些买卖的人，容许他们这样做。所以呢，他就赶出推翻他们 的台椅，又赶出他们。这个是万国祷告的殿，你们竟然将它变成贼窝。这个我们在福音书我们都读到的一个事迹。如果我们想一想，你是当时做紧买卖的人，你一定是很不愉快的。你是那个祭司，你是那个利未人包庇这些买卖的，你都是很不愉快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真正当时 的感受，所以 那些官府那些想杀死耶稣。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那些祭司利未人那些买卖的人，他们愿意谦卑的，他们反省，他们愿意改变，他们的侍奉必定更加正确，他们的侍奉必定更加的蒙福。这里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教训。然后今天经文给我们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正如我们开始所讲到的，神的不变可以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保障，亦都可以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稳固的一个的因素。第六节，因我耶和华不改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以色列人就算犯罪更多，对神的反叛更大，他们面对社会上面的变化和腐败更严重，但是仍然有希望，仍然有改变的机会，因为神的慈爱是不改变的。正如第七节下半节所讲的，只要以色列人他几时转向神，神就会转向他们，接纳他们。但是很可惜，我们却是看到第七节的上半节，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改变。他们不改变的地方，就是从列祖以来常常偏离神的诫命，不去遵守。神的改变是好的，但是以色列人的神的不改变是好的，但是以色列人的不改变却是不好的。在古希腊时代，有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又是数学家，又是哲学家，又是工程师，一个人叫阿基米德，可能大家都听过他的故事。有一次匆匆下凉，他突然间连那个围巾都不包上，就跳出来说我想通了，这样。他就发现一个流体力学的一个原理，这个就是阿基米德。他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给我一个定点，我就能够移动世界。看看这里可以播那播那个这个。他讲这个说话的背景，就是当时物理学上面一个叫做共干原理。古代的人类已经发现了，只要将一条杠杆放在一个稳固的支点上面，就可以用较小的力量去移动一些很重的物件。所以 阿基米德就相信只要有一条够长的杠杆，有一个很稳固的定点，就可以容许我们将整个地面去移动。这个当然是一个理论上面，他要移动一个这么重的一件物，他的所谓运动距离就要很长，他的杠杆他要走几百里才可以在那里挑高一个这么重的重量。所以我们不是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他这个说话其实有属灵的价值在那里。今日神就是这个定点，我们需要一个定点才能够移动这个世界或者带来改变。神就是那个定点，容许我们带来在身边有所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信主不是过时的事，信主不是愚蠢的事，信主不是守旧的事。相反，这个世界现时最需要的就是这个不改变的神。所以但愿我们更深的体会这个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这番的说话在属灵上面的应用，给我一个定点，我就能够移动世界。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你就是那个定点，你就是阿基米德当初还未明白那个的定点，你是一个不改变的神，以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稳固的根基。求你更多的帮助我们去认识你，去依靠你，好叫我们能够为自己也都为周围的人能够带来改变。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